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一。先来看一下和美国的民生经济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人有过坐飞机的经验？您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干扰？航班有没有延误呢？我们来看看美国政府关门，因为空管员的缺勤，大约有多少架的航班被延误？到今天呢，联邦政府关门啊，已经是第26天，因为空中交通管制员是持续缺勤，所以在周日的时候啊，全美有超过8000个飞机航班延误了，导致旅行中断。那么交通部长说，预计会有更多的人手短缺，航班延误还有取消数量呢，都会有所上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周日在主要的机场都发布了一些地面延误方案。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说，联邦航空管理局周六呢，就在22个地点遇到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配备问题了，所以未来几天还有更多的人员短缺问题，会导致航班有所延误或者是干脆取消。目前大约有1.3万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和大约50000名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官员，在政府关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呢，还在继续的工作。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航班或者是哪些航空公司是延误或者是取消比较严重呢？在周日的时候，西南航空公司的延误率高达 45%， 2000个航班。美国航空公司呢，延误接近1200个航班，占了1/3。联合航空它的延误率呢高达 24%。也就是739个航班，达美航空是高达610个航班延误，占17%。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因为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还有纽瓦克自由机场呢，周日都是有人员短缺，都发布了地面延误计划。洛杉矶国际机场先前也是发布了地面延误计划，但是后来又撤回了这个计划。川普政府说，因为管制人员呢在周二没有办法拿到第一笔全额工资，航班中断的情况会继续增加。大约2周之前呢，管制员的薪水是正常薪资的 90%， 但是呢，周二的工资原本是他们10月份工作的最后一个工资期限。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是为期35天的政府停摆期间，很多工作人员没有能够领到工资，管制员呢，还有美国运输交通管理局的官员的缺勤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当时呢，就导致了一些机场的安检站的等候时间延长，当局呢，被迫降低纽约和华盛顿的空中交通的速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和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相关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川普发表了一个声明，是什么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在飞往日本的途中，随行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首次明确地排除了2028年以副总统的身份参选的可能性，并且说这个构想呢是太花哨，表示共和党已经有强劲的接班阵容。这番表态等同于是终结了部分支持者想绕过宪法连任限制的传言。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说，我们有杰出的人才，像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他们如果组队就会势不可挡。他同时也是嘲讽了民主党潜在候选人，比方说贾斯敏·克罗克特还有 AOC， 表示呢他们是智商低，引发全场哄笑。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禁止美国总统连任超过2届，但是并没有明文规定前总统不能担任副总统。部分川普支持者曾经设想由傀儡总统让位，实现川普3任期，但是呢，川普亲口否认了这一个途径。他强调，我不会这么做，人们不会喜欢。政治观察人士指出，川普此举不仅仅是切断了争议，稳固了他的权威，也是为党内继任者铺路。万斯和卢比奥被认为是延续川普主义的核心的人物，前者呢代表着草根保守派力量，后者象征着传统共和精英。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川普的亚洲之行，看看现在啊是什么样最新的状况。 川普正在展开五天的亚洲访问行程，周一抵达了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晤，并且计划在韩国出席 APEC 峰会，和习近平进行备受瞩目的双边对话。我们来看看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晤。川普结束了东盟峰会的行程后呢，在周一傍晚抵达了东京，这是东京当地的时间，那么正式开启了亚洲访问的第二站。日本王室以最高的规格欢迎川普乘坐的空军一号抵达羽田机场后，立刻前往东京王宫和德仁天王会面。这是德仁继位以来第一次接待外国元首，象征着美日关系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川普此行最为受到瞩目的是和日本首相、女首相高市早苗的会谈，双方将会在周二在东京赤坂梨宫举行会晤，重点就会聚焦贸易合作、防务协定，还有来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高市日前呢，在国会演说中曾经承诺将会提前实现国防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并且加速强化日本的自卫力，并且深化和美国的战略同盟。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川高会不仅仅是外交礼节，更是印太安全架构的一个关键的拼图。高市呢，被视为是延续安倍路线的鹰派领导人，和川普重启的印太战略高度契合。预计双方呢，将会宣布新的安全和能源协议，并且共同强调对中共扩张的警惕和防范。川普在日本行程之后呢，会前往韩国庆州出席 APEC 会议，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美中贸易谈判呢，传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各自代表团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闭门谈判之后，双方罕见的同步释放出了积极信号。贝森特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谈判为两国元首会晤准备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框架，核心的成果包括延长关税休战期到明年第二季度，中方呢同意采购美国的大豆和玉米，并且首次在会议纪要中写入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出口监管机制。美国希望通过这个机制呢，限制中共化工企业向南美贩毒集团提供合成燃料。此外，华盛顿要求北京重新评估稀土出口管制，来换取美方暂停对中国电动车和芯片产品征收的100%的惩罚性的关税。贝森特在后来的 ABC 的 This Week 这个栏目上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不会继续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额外的100%的关税。那么除此之外呢，贝森特还表示，他和中共副总理已经达成了共识，中方同意向美国农户进行大规模的采购，并且会协助美国管控推动芬太尼泛滥的前体化学品。贝森特呢，并没有透露这个贸易协议的细节，称并不希望先于川普总统宣布消息，但是贝森特说，我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农户的关切。这场谈判不仅仅是川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最高级别的美中对话，更是第五轮贸易交锋后的第一次出现实质性的成果。分析认为，如果川习会确认双方共识，那么美中呢，可能就会签署一项小范围的贸易协议，涵盖农业、能源和科技出口，也标志着这场燃烧了多年的关税战进入了战术缓和期。美国海军确认两架隶属于尼美兹号的航母的军机在南中国海上空接连坠毁，有一架呢是 MH-62 海鹰直升机，另外一架呢是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但是相隔不到30分钟呢就双双坠海，五名机组成员都被成功的救起，目前情况稳定。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周日晚间发表声明说，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之中。这两架飞机呢，都是从尼美兹号起飞，这个航母也是美国现役最老的一个核动力航母，正在返航，准备退役。这起事件发生在川普总统的亚洲访问期间，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消息人士指出，尼美兹号呢此前曾经在中东执行任务，也对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对商船的袭击，如今事故地点是位于战略极为敏感的南中国海，这个海域是全球最为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大约1/3的国际贸易都是经过此地，也是中共持续扩蓄 扩张它的军事存在和美国以及东盟国家争端的一个焦点。美国国防人士分析说，这个连环坠机呢，虽然可能隶属于操作或者是机械故障，但是在当前美中地缘政治对峙的背景下，任何军事异常都可能会被放大。美方军方已经是下令对同一个型号的战机全面检收，来确保飞行的安全。五角大楼强调说，美方将会在南中国海维持自由航行，不会因为个别事故而改变战略部署。外界普遍认为，华盛顿此举呢，是在向北京传递一个强硬的信号，美军不会让南海成为中共的内海。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